我们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在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靠着神的恩典，还有这个靠着他呼召我们让着我们有信心能够来到他的殿堂中，我们一同的在这边敬拜赞美。我们晓得我们因为蒙恩，是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信心。什么是信心呢？当信心如果是你看得见的话，就不需要信心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你看到之后，你就不需要用信心去领受。所以我们感谢神，今天属神的儿女，还有这群慕道，还有喜欢真理的朋友，一同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共同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是继续我们圣灵工作的系列今天是系列的第十讲上一次我在各位当中，我们讲到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侍奉上次只讲了一半，所以上次是上，现在是下。我们现在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为今天这段时间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主你拣选在这个世界上拣选属你的儿女来到你的殿堂中敬拜赞美你。我们今天也来到你的面前根据你所赐给先知跟使徒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造就。求主你赐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真正得着生命的奥秘。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很简单的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这段圣经呢，是这个使徒保罗所写的，他写给谁呢？是写给那些已经接受神为他们的救主。所以在整个罗马书当中，他花很多的时间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得救。我们得救基本上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善功，而是神的恩典临到他的儿女的身上。所以他告诉我们，既然是神的慈悲，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情呢？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在世界上有这么一段的时间，神对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有什么样的期望？他告诉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要寻求神在他身上的旨意。那这也就是今天的主题。神的旨意概括了非常多的东西，它包括整个宇宙的旨意，包括国家的旨意，包括社会的旨意，包括家庭的旨意，包括教会的旨意，也包括我们个人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有各种不同生活的挑战。那我们今天所讲的只是在所有旨意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寻求神在我们身上应当如何服侍他，我们应当如何服侍他。我们大家晓得，如果你没有找到你服侍的方向的话，就好比下面的比方，大家晓得鸭子是在水里面游，如果你把鸭子摆在岸上的时候呢，我们叫它什么？叫它什么呢？叫做旱鸭子。旱鸭子走在路上的时候是一跛一跛的，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鸭子是个跛鸭子。所以当你没有找到你服侍的方向的时候，你就是没有任何的功效，或是你的功效微乎其微。同时我们中国人也讲到，就是说龙如果是在浅海里面的话，它能不能伸展它的能力？它不能伸展它的能力，甚至瞎子都会来戏耍它。那另外就是老虎 suppose 是在深山里面的，如果它落在平地的时候呢，连狗都能够欺负它。同样的，我们这群属神的儿女，如果说没有选对行业的时候呢，是我们人生中最值得忧虑的一件事情。所以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来到他的神的面前，都要寻求神在我们身上侍奉的旨意。我这边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很清楚的明白神要你做什么事情？你如果很清楚的明白，你举个手。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清楚明白。 因为我个人呢，从受洗到今天30多年，我其实前面的15年呢，实际上是也是在教会侍奉，也参加崇拜，但是呢，侍奉的果效并不是很彰显的。所以今天在这段圣经里面，神告诉我们，在我们侍奉那之前，有几件事情要做。如果说这几件事情你没有思考过的时候呢，实际上你的侍奉是没有任何大的功效的。就好像一辆车子，明明有100%的马力在那边可以用，我说的马力就是你跟我，但是呢，当你还没有寻找他旨意的时候呢，你也许只有10%的力量在那边侍奉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上次讲到了这个题目的上一半讲是什么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如果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上要去侍奉他的时候，并不是我们一头就栽进去，而是呢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你知不知道什么是两件重要的事情呢？今天万旭弟兄带我们读的这段圣经，我们上次讲到第一节跟第二节，今天我们要讲到第三节跟第八节。在我们真正的找到我们属灵服事的方向之前，有两件事情要做，也就是罗马书12章第1节跟第二节里面所讲的。他说，既然神这么恩待你们，从死亡中，从永恒的没有希望中，他呼召你进入他光明的国度里面，他要你什么呢？他第一个把你的灵魂已经救出来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在众人面前宣称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是你生命的主，神把你的灵魂已经带到了天上。但是你还有什么没有带到天上的，你知道吗？就是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身体呢仍然呢是被罪所捆绑的一个身体。所以神告诉我们，在你侍奉之前，你第一个要做的事情，你要把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今天我们很多属神的儿女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救主，但是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用。怎么个献法呢？他说是一个活祭，而且呢是一个圣洁的。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的身体不是献给神，是一个圣洁的儿女的话，神没有办法用你。什么是圣洁呢？圣洁这个字很简单，就是分别出来的。分别什么出来呢？就是把你从这个被罪所污染的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成为神可以用的器皿。所以在这边主说，既然如此，你们把身体给我。今天我问你，你有没有把你的身体成为圣洁的器皿，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所用？怎么做呢？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诫命，他说你要献你的身体。神不会告诉你说我要你献身体而不告诉你怎么做。在第二节的时候就很清楚地告诉你怎么做。第一个是不要，第二个是要。不要什么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什么呢？要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什么是这个世界？大家晓得，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如果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凡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还记不记得约翰一书那章？这一切东西都是从世界来的，而不是从神来的。如果你爱世界，那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所以不要效法是什么意思呢？效法就是一个模式的意思。好像我们有一个模子，把模子里面你铸了一些东西，或是人在模子里面铸出来。这个铸呢，铸造是由什么呢？由世界的价值观，由世界的系统来铸造出来的。我们一生下来，我们不认识神，我们被这个世界所铸造， 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圣经讲，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到，他说我不属这个世界，我选你们从黑暗中出来是要你们走出这个世界，要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如果你属于这个世界的话，世界什么必爱那些属他的人。好好听这句话，如果你真的属世界的话，世界会把世界的祝福赐给你，但是这个不是神给你的祝福。你在世界里面打滚的时候，你的眼睛，你心灵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到底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问题呢？这个世界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敌基督的世界，这个世界所造成的价值系统是让你离神离得越来越远。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段圣经里面他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既然要把身体献上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因为神说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有什么才能够长存？有一样东西是长存的，他讲的这句话，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要长存的。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追求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侍奉的旨意。因为我们要我们手里的功存到永远。今天我们诗班唱的那首诗也是一样，他说我们在世界上的荣美就像一朵什么已经凋谢的花。所以你们唱这首诗跟今天的信息是有关的。神告诉我们，第一个是不要，然后第二个呢是要。要什么呢？这边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神有极少的知识，我们认识他不多，但是我们把身体献上之后，还有什么事情才能让我们侍奉能够继续的有力向前呢？有两样东西你还要做。第一个是你的心思你要改，因为我们以前的心思是这个世界上的心思，我们在世界上征战的时候，我们所要的东西是世界可以给我们的，世界所爱我们的东西，我们也去追寻那些东西。但是你今天的心思要翻转过来。我们的心思怎么样翻转呢？神不会告诉我们就说你的心思要翻转，不给你东西去翻转。很简单，你的心思要翻转过来，就是经过神的话去翻转过来。你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充满所有神的话。所以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那天的时候，他走在以马木误事的路上，他有两个门徒在那地方，耶稣跟他讲了什么东西？他说把摩西五经还有先知书还有智慧书都向他们讲明了。他们一直从早上一直走到日落平息之后，这两个门徒他的眼睛就亮了，他的心思就看到了神的旨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你的心意要变化。第一个就是你要把你的脑筋里面充满了神的知识跟神的智慧。你没有神的知识，没有神的智慧，你就没有那个蓝图去侍奉他。但是你有了他的心思，你有了他的知识，你未必能够还向前行。为什么？这边有两个字，你们的心跟意要变化。什么是意呢？就是你的意志。你要有这种意志去遵行神的话，而且你要意志去持续神的话。我们今天常常听到人告诉我，我有心什么无什么，有心无什么无力。很多人说我读了圣经，我是神学院的教授，但是我没有力去做神的工，这个就不是侍奉。所以神告诉我们，第一个不要，第二个你要，你的他要你的心给他，他要你的意志也给他。当你的心跟你的意志都给他的时候，他说我才可以用你。紧接着这边有一句话，它是一个连接词，这个连接词是什么呢？然后你才能够查验到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善良的，是纯全的， 是让他可喜悦的。当你没有把你的身体献给他，你没有把他心给他，你没有说意志我要做你的工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看出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常常，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就想到，就是说神要我做什么，但是我没有把我的身体献上，我的心思也没有完全被神的话所充满，我的意志呢也是摇摆不定，一半在神的家，一半在世界里面。在这个光景下，我们没有办法给神用。我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神学院念书，因为是一个英文的神学院，所以我们就到了这个一个美国的教会去崇拜。美国教会的崇拜呢，跟我们这个崇拜稍有不同，非常类似。他们崇拜呢，就是在崇拜当中呢，大家还有一起站起来就是说每隔一段的时候呢，一起站起来唱诗歌。但有一天呢，牧师叫我们站起来，我们唱这首诗。我唱这首诗呢，我唱到开始第一节的时候，我唱不下去了，因为神的灵降在我的身上，问我的一个问题，说是吗？那这首诗是什么样的诗呢？我今天把这个调子唱给大家。我的声乐不是这个在学校修的不是很好，不过我唱出来之后，我再解释一下这个诗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在唱这首诗的时候我唱不下去呢？这首诗的英文名字叫做 I Surrender All， 英文的翻译呢叫做所有全奉献，所有全奉献。All to Jesus I surrender, all to Him I freely give. I will ever love and trust Him, in His presence daily live. I surrender all, I surrender all to thee, my blessed Savior, I surrender all. 听过这首诗的请举手，听过这个调的请举手。我相信你们都听过这首诗，这是一个英文的诗歌，翻成中文是怎么样呢？所有全奉献。它的内容有好几段，那第一段是这样讲，说耶稣我愿完全降服，甘心乐意献给你，信靠爱慕直到永远，日日常与你同行，我所有全奉献，我所有全奉献，所有一切献给主。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讲到谦卑跪拜主脚前，完全舍弃世上荣华。今天跟我们所讲的非常类似。当这一段圣经跟这一段诗歌我在唱的时候，我唱不下去，因为我每一句都做不到。他要我们全都奉献，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心思，还包括我们的意志。圣灵就告诉我说，你完全顺服了吗？你是在甘心乐意做主的工作吗？你献给了他吗？你有信靠他吗？你有爱慕他吗？你有信靠他一直到永恒吗？你有日日常与他同行吗？你有没有完全舍弃了世上的荣华呢？你有没有为要亲近他而天天与他同行？你有一切都献给了恩主吗？所以在那段时间之后，我那条诗歌我唱不下去了，神让我眼泪在那边直流。所以在未来的两年当中呢，神帮助我慢慢把世界摆在一旁。我们把世界摆在一旁不是一天可以摆得下的，我们的肉体还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也不是一天而来的，因为神的道理长阔高深，你需要时间去吸收它， 你需要时间去了解它。到最后你的心思变了，神说你要有意志去遵行我的道，因为我把我的能力赐给你，也只有你的身体线上，你的心意更新，他就把服侍的能力赐给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才能用你。那我们继续看今天第十二章第三节第四节的时候，到底神把我们的眼睛开到什么个地步。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当你还没有走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时候，你的马力只有10%，你要真正去侍奉他100%的时候，也就是你一切都献上的时候，他才把路给打开。所以这边讲到我们在神家里的侍奉有几件事情。第一个，他把信心的恩赐赐给你，他把信心的恩赐赐给你。什么是恩赐呢？我们服侍神是靠什么？不是靠我们本身的肉体，也不是靠我们的自己的才华。我们有的人是天生丽质，我们的资质也是非常的好。什么叫资呢？资就是天资，质是什么呢？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 quality。 我们知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侍奉常常是用我们神给我们的资质来侍奉，但是当我们还没有放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全然奉献的时候呢，我们用的仍然是我们在肉体侍奉当中。我上次讲了一个故事，我希望你还是记得那个故事讲了一半，今天我把那个故事留在最后讲后面的一半，你就可以了解了。所以在侍奉的时候，我们是靠着什么？我们是靠着神的信心。一个信心有大有小，所以我们侍奉看神又给我们多少的能量。他圣经里面讲的好像用一个斗去量，有的人是量的是2000两，有的人量的是5000两，有的人量的是1000两，有的人量的是10000两。所以这个就是神所给你的，给你的信心。如果你不了解也不知道神给你的信心有多小的时候，有多大的时候呢，你就什么会有一个问题。所以在这边他告诉我们，我们侍奉神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按着神所分给每个人的信心的大小，要看的什么？合乎中道。什么叫中道？大家晓得什么叫中道？中国人特别知道什么叫中道。所谓的中道就是什么？不上不下，不偏不倚，对不对？这叫中间，这是中间。为什么要中道呢？因为我们常常当神给我们量的一个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到教会我们常常会什么？我们常常会看过我们超过神所量的，我们有的时候要做更大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十分的谦虚，哎，这个事情全部由你去做吧，由你去做，我在后面看就好了。所以这个什么是过分的自表谦虚。神叫我们侍奉的时候，你不要什么过分的提高自己，也不要过分的自表谦虚。他要你在侍奉上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就是我量给你的，我要你们做这个事情，这个就是合乎中道的意思。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侍奉他用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每一个人都了解的。他说我们侍奉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是一个身子，一个身子里面有好多不同的肢体。什么是肢体呢？眼睛是我们的一个肢体，耳朵是我们一个肢体，手是我们的一个肢体，脚是我们一个肢体。所以我今天举个例子，很简单的，我们今天一同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敬拜他，我们也侍奉他。如果今天诗班在礼拜三没有练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没有诗班。敬拜赞美团没有每两个礼拜站在这地方忠心的侍奉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敬拜赞美。我们今天主席9:30的时候不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这边就空了一个人。我们今天诗琴如果今天没有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没有琴。我们吃完的时候还没有吃完，我说吃完神的话之后下去要吃这个属地的粮食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群爱神的弟兄姐妹昨天就开始在这边准备餐饮的时候，我们中午就没有东西吃。我们或是去买包子，或是去买面包，或是大家只有喝茶。如果牧师没有准备主日学的时候，你们就只好这个世界上的互相的聊天。 这个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肢体，我们共同来把这个神的家里面彰显他。我们这群是属神的人，当外面的人从外头世界上进到这边的时候，才看到说，哦，原来是这么一个完美的配搭，一个肢体的什么互相服侍的一个尊荣的一个地方。所以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是什么？是一生，而且要什么？互相联络做肢体。联络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单打跟独斗，世界上有单打跟独斗，电影里面有单枪侠，但是神的家里面是只有一个 unified body， 是一个联合起来一生。所以这个比喻来讲的话，有谁不了解？我相信每个都了解。你今天一个人他用肢体，你少了一只手，少了一只脚，掉了两只眼睛，没有耳朵的话，你就是什么？一个不完全的。所以我们侍奉，我们要寻求像一个什么？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把一个什么？把一个圣洁的全羊，没有瞎眼的，没有瘸腿的，献在神的面前。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群人是从世界上分别出来，他要你做他的工作。做什么样的工作呢？既然你知道了我们是一群人的工作，我们是一生的工作，我们是一体的工作，在这个身体的比喻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头，这个头是谁呢？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做，他把他的圣言经过他的使徒跟先知给了我们。所以当我们心意更新变化的时候，他所有的旨意都在这个里面。讲到这个属灵的恩赐，大家晓得吗？你今天来到教会，你有很多的恩赐。这个恩赐呢，世界上不讲恩赐，而是说你有很多的才能。可是呢，为什么圣经讲你受洗了之后神就把恩赐赐给你呢？恩赐跟才能有什么不同？我告诉你，有不同，最后我再告诉你。这个恩赐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在这边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他讲到就是语言的恩赐。所以讲到说使徒先知他是说预言的，而且什么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那这些恩赐呢是神特地招来做主的工，甚至是全心全职的奉上，但是也未必是全心全职，但是神要呼召你，让你成为他话语的出口。未必是牧师，未必是教师，你一个主日学里面你带领查经的也是什么？根据神的圣言来带领群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包括所有的人，你都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都要成为神话语的出口。虽然不一定是在主日的讲台成为神话语的出口，但是在其他的场合，在你教导，你在生命当中最你亲近的人，不管是你的父母，不管你的儿女，或是你的朋友，或是你的兄弟姐妹，这个你都要站在众人面前代表神去把他的话赐给他们。另外还有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呢是很奇特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呢一般人并不是有的。神把这个恩赐赐给了一些人，这些什么呢？是 miracle workers。 miracle 是什么？神迹奇事，就是说违反他给你的能力，是违反自然律的一些能力。什么样呢？很简单，就是神迹，还有什么？还有医病，还有什么？还有说方言的，翻方言的。像这些呢，我们教会比较小，我们也没有往那个方向走，但是呢我去过很多的教会，我们知道神的能力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彰显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些神迹奇事在今天仍然存在。讲到第三个 category 呢，应该就是很适合大多数人的服事的方向，是什么呢？就是这边所说的 刚才万弟兄跟我们讲，万旭弟兄啊，他说你们得的恩赐里面，如果说是说预言，什么叫预言呢？预言这个字呢，不一定是说未来的事情，而是说讲到。所以圣经里面讲到预言的时候，他有时候翻成说未来的事，也有翻译成什么做先知讲道。所谓的讲道就是把神的话解释清楚，像牧师在这边，我今天解释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这个就是先知讲道。这个不一定是你要做先知，对不对？所以圣经在希腊文这个先知呢，有一种特别特别不同的意义，跟在旧约的先知不一样的。在旧约的先知常常所说的都是什么，神呼召他，你把耶利米书写下来。但是也有的先知是什么，把神所交托给先知的话语向众人解释清楚，未必是神直接向他启示。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先知的能力。今天是很多人，而且我相信有许多人都有把神话里话语讲得非常清楚的恩赐。那剩下是什么呢？剩下就是说你今天做执事的，这个执事并不是我们教会选出这个执事，这个执事本身的目的呢，就是什么，就是服侍别人的。他这个字的翻译呢，就是一个仆人 is a servant， 就是 servant。 我们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们有四个团契在这边服侍各位的午餐，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做执事的。他说你有这种心，你可以专一去做。如果今天你做教导的，你有能力去教导，你就去教导。什么叫劝化呢？劝化就是什么，英文是 encourage， 就是鼓励。我在教会里面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有特别鼓励人的恩赐，看到人快走下去的时候，开始 depression 的时候，开始有忧郁的时候，你站在他旁边，你鼓励他，把他提一把，把他拉一把，这就是鼓励人的恩赐。还有什么呢？施舍的。这个施舍中文来讲是施舍，实际上就是说给予的意思，奉献的意思。这讲到特别是财务上的给予。所以你给的时候呢，就当诚实。这个诚实翻译的话也不是很就是说很就是说合到他的意思。他讲就是说当你给的时候呢，你就给的 generously。 所谓的 generous 呢，就是什么，慷慨的给。当你给的时候呢，你没有别的心，就是说我这给出去就是给了，没有别的心，也没有其他的 hidden agenda 在这个地方，这个才是真正的给，没有这个条件。还有我们教会，神给我们教会很多治理人的。所谓的治理的话，包括举例来讲，就像我们同工会，我们同工会的主席或是同工会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执行的工作的人， OK， 治理的人一定要殷勤，因为你来到神的面前，神既然有这个托付的话，你就殷勤的去做。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什么叫怜悯呢？怜悯就是 merciful， 非常的 merciful。我已经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些怜悯的人。你什么怜悯哪些人呢？就是那些在世界上真的是很挫败，而且是碰到极大的困难，你需要去什么，去有怜悯他，去恩待他，去照顾他。所以当我们做的时候呢，我们做这件事情要甘心。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向。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所做的呢，就是一脚就跳进去选一个来做，用我们天然的恩赐来什么，来服侍人。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解释一下，就说我们服侍来讲的是一个恩赐。这个恩赐呢，所谓的英文叫做 grace gifts。 grace 呢就是恩典， gift 呢就是神所赐的。所以这些能力呢，不是你什么，不是你天生就有的，是神所给你的。这怎么讲呢？就说我们今天，我举个例来讲好了，用我自己的例子。我的例子呢，因为我是学理工的，所以学理工的话，脑筋都是非常逻辑性的，什么事情都是清清楚楚的，把它分析得很清楚，而且都会有计划的。所以这个来讲的话，我今天在世界上，我可以在公司做 presentation， 我可以在公司在客户面前讲一个很值得他去购买我们产品的一个故事，他会很想到要你所 present 的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学理工他这个能力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告诉我们有童贞女怀孕，神道成肉身，死人复活，这些东西是在我的逻辑里面没有办法了解的，所以我没有办法把我这个天然的神给我的资质跟能力去什么去 preach 做一个牧者去造就人。但是今天我一旦被神的恩所感动，我也把我的身体献上，我的心思也被神的圣经所整个充满，我的意志呢也要告诉他说我要做你的事情，他就把我这个能力变成把神的话了解得很清楚之后，整本圣经有给你一个题目，你怎么样侍奉神，举例来讲，他就把他的能力赐给你，让你把神的话讲得有条有理清清楚楚，让你们的心灵能够得到什么，得到滋润也得到造就。这个时候做的时候已经不再是我天生的资质，而是神赐给我的恩赐。但是这个神的恩赐跟资质有没有关系呢？是有关联的。就像是音乐，好了，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例子不多了哈。我们音乐来讲，我们今天还没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站在众人面前的话，我们觉得我们是人上人，在众人面前一万个人前面，我们可以唱诗，我们可以唱歌，我们可以就是演奏很美丽的乐器，但是你并没有把你的身体献给神，你也没有神的心思，你也没有意志要做神的工。但是神一旦对付了你的之后呢，你仍然是有你音乐的才能，但是你已经把这个才能给了神了。所以你今天神要摸到你，把你天然能力给废掉，你废掉之后，神才能够真正的把他的能力加在你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结束的时候我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上次讲的，我讲了一半。这个故事就是说雅各是以色列族的这个族长，他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精明会做生意而且诡计多端的人。可是有一天晚上，这个神呢变成人，就跟他在一个河口，在里面跟他摔跤。这个故事摔跤呢，他说那个人跟雅各摔跤，摔了一个晚上，雅各都没有被他 摔倒。然后呢，黎明之前，那个人呢就摸了他的一个腿窝，一摸了腿窝的时候呢，雅各就瘸了，从此一辈子都瘸了。然后雅各说什么？他说：“我今天在这个渡口，我见到神的面，他可以依照神的能力来侍奉。”我今天再讲下面一半。什么是脚窝呢？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最长的骨头，这长骨头是什么？就是你的大腿骨。大腿骨跟你的骨盆之间呢有一个连结， OK， 这就是腿窝。这个腿窝呢是靠一条筋在连着的， OK。 所以呢，今天以色列人不吃腿窝那条筋的肉，是因为他们的始祖已经把这个筋什么已经给这个弄瘸了。这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摔跤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你靠着你自己摔跤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摔跤要什么？要脚力，对不对？我们常常说用脚力。所以对于雅各来讲，神要把他天生的能力就是他的脚力要废掉。这个脚呢，实际上就是他跟神摔跤他所天生的能力最什么最彰显的地方。这个故事是一个奇迹。那个人是一个神人，他去摸他一下。我们今天如果要把人的腿筋给 弄瘸的话，你不是用这个用不是用大棍子把它打掉的话是没有办法的。故事就讲神轻轻地摸了一下，就把他本身的能力就去掉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的侍奉里面，我知道神在什么时候把我天生跟神摔跤的能力拿掉了。在我50多岁的时候，他把我那个就是从世界上的能力拿掉之后，我才能够什么，我不再跟他摔跤。我们今天摔跤是什么呢？就是神要你做的事情你 overpower 他。明明神往这边走，可是说我不要神这边走，因为你的力量比神还强大，是不是？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要侍奉神的时候，如果神已经 把他的意象给了你，但是呢，你天生的能力没有拿掉，你一生当中都在跟神摔跤。而且雅各的故事说，神告诉他说，你跟人跟神摔跤都得了胜，怎么可能一个人跟神摔跤他会得胜呢？你人摔跤你可以得胜，你跟神摔跤怎么会得胜呢？我们不会得胜的，是因为神他看着你，你的身体有没有献上，有没有把它变成活祭，有没有把你的天然的能力整个废掉。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信靠神，我们侍奉神，神的旨意要我们什么？一个新造的，真正的新造的，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身体都要给他。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啊！经过啊你的圣经，经过你的圣言，让我们了解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奥秘啊！这个奥秘也是赐给属神儿女的。愿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中，成我们服事的力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今天时间不是很多啊，我们今天